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系列。在上周的民法典解读系列当中啊，王立明教授还有王毅教授呢，都分别提到了这次民法典当中的非常耀眼的亮点之一，就是人格权编的出现，人格权的独立成编。这个呢，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的民法典史上也是第一次。那从保障公众私生活的安宁权，到构筑个人信息安全的防火墙，从全面建立反性骚扰制度的防线，到及时应对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人格权的挑战，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权的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那民法典呢，加强人格权立法，使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格的全面保护，让人民的生活更有尊严。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人格权编让你活得更有尊严。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而人格权的独立成编在世界民法典历史上具有创新意义、实践意义和时代意义。姚辉教授是这样评价的。
这样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是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儿，有没有后来的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就是法典法国家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五编的还是三编的啊，还是其他的什么，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把人格权作为民法典当中和物权啊、债权啊、啊婚姻啊、继承啊和这些并列的独立成编的这样一个设计啊，目前来看，可能我们是开创性的。人格权编固然整个是一个新的，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是人格权法的相关规定，是到这部民法典、到这部人格权编出来才有，不是这样的。大家可能其实很早就知道，一直就听说人格权啊、人格利益啊、名誉啊、隐私啊、肖像啊这样一些概念。我相信这些概念大家都并不陌生。实际上呢，在民法通则当中就已经规定了很多人格权的相关的内容。从民法通则开始，包括后来最高法院的很多司法解释，比那些又增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和新的规定。比方说传统法上来讲，对于人格权的侵权，那也就是一个侵权行为嘛，是吧？人格权就是一种权利，那么这项权利它如果受到了侵害，那它就是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观念，我们会认为说，那侵害人格权也是一种权利救济，那么在侵权责任编里面不也是同样可以解决吗？这里面再独立出来一个人格权编， 我相信它还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啊。首先当然是权力宣示意义上的考量。我们知道传统民法呢，应该说是更加的侧重于一个财产关系的调整。那就像我们早在民法通则的时候，三十多年前的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宗明义就说民法是什么，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在里头。可能由于民法它和这个市场交易啊和财产关系的联系太密切，我们每天打交道啊，衣食住行都是民事法律关系。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使得这个我们以往的民法从民法典到民事基本法律侧重于说财产关系的调整，人格利益的调整的这一块呢，往往规定的比较简单，不是说不保护，但是确实没有说把它单独的全部提取出来，集中的用这么一个一边的这样一个编制啊，这样一个规模去展示它，那这个确实没有。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次民法典啊，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我觉得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突出了人格权的这个重要性。只是说以前它可能分散啊，比方说在总则当中有那么一些条文。在侵权责任当中在民事责任当中有那么一些条文比较散便利。另外呢，也确实这也是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一个需要。我们这部民法呢，我们说这是21世纪的民法。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法典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的话，总要及时地反映这个时代，超越那些已经存在了200年的、100年的这些法典了。那现实确实大家其实不这么说，大家也能感受到啊，我们的身边关于人格利益的保护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再像以前那样说好像说可有可无，或者以前说吃饱饭就行，有钱挣就行。那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会讲究更多的，我们会讲究生活的品质啊，这种品质并不是说车更好啊，衣服更光鲜啊，房子更大，不是啊。人作为高级的动物，他有思想，他有他的社会交往，他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东西他是超越财产，那这样的追求当然也就要及时的转换为我们的法律语言。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次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规定了一般人格权这么一个概念。什么叫做一般人格权呢？一般人格权呢，是指自然人享有的概括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性的人格利益，并且由此产生和规定了具体的人格权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民法通则以及民法总则当中呢，对于人格权采用的是列举的方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权的概念在不断的延伸，新的人格权的形式可能也会不断的出现。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法律上没有列举到的人格权，又应该怎么办呢？于是呢，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就第一次在我国民法当中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姚辉教授是这样说的。
人格利益这样的东西呢，这样的要素啊，它主观随意性很大，它不像一些财产关系那么客观啊，那么容易去捕捉和界定它在法律上。人格利益这样一种东西，它会有很多跟权利个体的个体感受相关联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到底是像合同那样可以当事人自己来创设啊，因为你看合同法就有很多非典型合同嘛，无名合同嘛，那人格权能不能这样呢？还是说反过来它不能这样啊？它得像物权一样奉行一个法定主义。从现在这个规定来看，似乎是一个法定主义，但是我刚才讲了法定主义有它的局限，因为人格权它是一个很主观的这样一个东西，跟权利人的这种人格利益这样东西跟权利人的这种主观感受联系很非常密切。所以如果立法的时候就把它固定死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法律一颁布，因为社会生活每天在进步，每天在变化，每天有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关系出现，所以如果你定得太死，那如果新的权利类型出现了，又出现一个漏洞了，所以这里面要留有一个空间，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等。 那光这样等一下是不是就够了呢？还是不够。因为我想我刚才说的人格权它的特征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法律颁布以后你固定下来，你在立法当时你抽象提炼固定下来的这些权利类型，很快可能就会不足以去解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了啊，或者人格利益的要去利用的那种情形了。那怎么办呢？哎，第二款，我们看990条的第二款，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利益啊，这一款非常重要。这一款呢，跟前面一款不一样，它提到了两样人格利益。一个叫人身自由，一个叫人格尊严。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后面没有权，它不像前面说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比第一款的所列举的人格利益更加抽象啊，自由啊、尊严啊，外延可以更宽啊，解释余地可以更大的其他人格利益。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叫做一般人格权。一般意思就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框架，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那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框架性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抽象，它就具备了更大的一个适用的空间啊，就可以解决很多在明确列举的权利当中无法规定的一些现象。
人格权除了是一种权利之外，某些人格权呢，同时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利益。那么人格权的利益，也就是人格权益，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姚辉教授解释说，
法律人叫做人格利益，似乎是非财产的东西，好像也能卖钱，好像也能创造财产收益，不仅仅是个精神愉悦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啊，代言除了哇签个名字之外，往往还得有个照片吧，还得有一段影像吧，这个人夸一出来是吧，这用了一下他的，这不就是肖像吗？你不给钱他能让你用吗？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质疑啊，说这个好像不是你们说的它就是非财产关系。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吧。传统民法我们总是严格的界分啊，说泾渭分明啊，财产是财产，人身是人身啊，这个是这个特征，就是这是非财的，这不能用金钱度量啊。你能说我这个名字值多少钱吗？啊，你能说我这个名誉值多少钱吗？无价是吧？你能说我这张脸值多少钱吗？这没法说。21世纪的民法，我们就要规范这样的东西。人格权编里面就明确了某些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规则，某些哈，它应该说还是不是普遍现象啊。我到今天我也要说，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它还是两个不同的调整的范畴。但是确实，某些人格利益啊，我们说它确实会带上一点商业利用、经济利用的价值和属性。那这时候我们说法律不能无视，它就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所以呢，我们看啊，这个993条，它就说了，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不是所有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是吧？生命啊啊，身体啊、健康啊这样的，你就不能拿来说我这条命我卖了啊，我卖钱，我谁买我这条命，这要命了是吧？这就不是买命了，这是要命了，是不是？所以你像这样的，他就不能成为这个交易的对象。但是姓名，像这些哈啊，姓名啊、名称啊、肖像啊这些，专业上有个说法，会把这叫做什么呢？标表型的人格利益。我们人格利益我们也可以分类啊，这种呢，像这种就是表彰一个人的存在的这样一些外在的东西，法律上来讲呢，就不妨碍投入到这种经济利用的领域当中去。所以这里有个限定，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不是所有的人格利益都能拿来标价，不是所有的人格利益都能来做商业上的利用啊，这要看它的性质。你看这样的一个规则，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啊，能够体现21世纪的特点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我相信这是之前的民法典，它观念上也好，规则上也好啊，都不会有。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 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条款。第996条当中是这样说的，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一条，姚辉教授是这样解读的。
前面听下来，这是一个违约责任呢、是不是啊？合同里面的事儿吗？损害赔偿啊，计算违约金啊，或者继续履行啊，这不是财产关系吗？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后面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违约以后，如果造成了精神损害啊，因为你违约，因为你不守信，因为你不履行合同，我很痛苦，这时候会产生精神损害。这时候可不可以在看上去是一个合同纠纷、一个财产关系的纠纷当中，我可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人格利益保护层面的东西呢？哎呀，以前争议很大，很多人觉得不能接受。合同上我们讲损害赔偿，我们讲一个什么可预见规则，讲可预见范围。承担违约责任，我如果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话，必须在我的可预见范围之内啊，必须在我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的可预见范围之内。那我们说精神损害，说我违约会给你造成精神痛苦，这可不在我预见范围之内。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吧，如果这个纳进来，那你说哪个合同违反了不痛苦啊？你要这个如果说放开了，好家伙，那恨不得会不会以后变成说每一个合同的违约责任的追究呢，都附带都有一个，几乎跑不了啊。你说谁会说违约以后还哈哈大笑说，哎呀好，我就希望你不履行。你签一个合同肯定是希望对方履行合同，按时按照约定的品质，是吧？诚信守约。一旦对方违约肯定不高兴，再往严重的说肯定就痛苦啊。啊，这个人我怎么碰上这么个人，哎呀痛苦。所以这次你可以看到呢，有限定啊，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这个合同啊是合同行为，是违约了，但是你损害了对方的人格权。你要是没有损害对方的人格权啊，只是一个财产损害，那不行啊。所以这是一个限定。还有后果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一般也不来说你就不爽不高兴啊，你要达到精神损害层面，那得是严重精神损害。
对于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所了解的朋友，我想呢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制度叫做诉前禁令制度。那之前呢是规定在知识产权的法规当中的，那么这回呢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也规定了这样的一条，就是和诉前禁令制度相关的。
前我把它叫做诉前禁令制度。我们知道人格权的侵害啊，它有一个特点，它不像财产关系，财产关系它可以补救，这个东西坏了，坏了我赔钱了，或者如果还能履行，那我就继续履行啊，能恢复到原来我们所约定的那个状态当中，我想怎么样那么弄。人格权关系这个非财产属性的这个人格利益的这种，它是覆水难收啊，隐私权受到侵害，这东西被暴露了，被别人都看去了，你再想从人家的脑子里面把这个印象给抠回来，这可做不到。所以人格利益它受到侵害，它有这么一个特点。那因此呢，我们其实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根本别发生，是不是最好？我先就及时的采取制止措施，提前啊，我们看条文，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尤其这个即将实施啊，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啊，他可以提前，你事儿还没做呢。这是一般的侵权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不可以的，法官说你损害没有造成，你怎么让我相信他这个行为会对你造成损害啊？可问题是人格利益说你真要等他损害造成了就晚了，是不是啊？啊，最好就是在他即将实施的时候。你看这个制度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是吧？这是我们新设的一个制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人格权编当中呢也做出了一般性的规定，避免了科学伦理不能承受之重。对于人格权编中的这样的条款，姚辉教授做出了如下的解读。
知道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了，有很多啊，人体基因工程啊，是吧？器官移植啊，人类的科技进步带来的这些啊，我们在享受这些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会发现它引发了很多问题。因此呢，法律必须规范。那么，比方说器官捐献这个事儿啊，这个人类的器官的移植，虽然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哈，但是真的技术的进步带来问题，可能到现在，那么我们这个法律也不能无视这块。1006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啊、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你看这里面贯彻的一个原则，一定是依法自主，而且是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得是一个大人、成年人、懂事的人，他能有自主的意志，能够自己决定这件对他来说利害相关的这件事情。然后形式上也要求很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啊，当然也可以是遗嘱了。生前没有表示不，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比方说突发事件，然后家人就做主了，家人说我们觉得啊应该奉献社会啊，我们相信这也是他的遗愿，可以吗？他能做这个主吗？啊，你看现在就规定了，自然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只要你生前没说不许，那该自然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啊。这个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新增加这样条文，规范医学临床试验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发生了一些新的纠纷类型或者新的侵权类型，甚至可以上升到说新的犯罪类型。啊，你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可能我一说这个案子大家很熟悉了，大家看 PPT 上面哈，啊，基因编辑婴儿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也是啊科技界啊日常生活当中都很震惊啊，带来了一系列的啊医学伦理呀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这样的行为法律上要规制吗？我们说正好这时候我们也赶上了，我们正好在制定民法典，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内容啊写进来啊，我们正好啊供逢其时啊。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规范了1009条啊，1009条啊就规定了，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啊，这都是一般性的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呢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民法典之人格权编当中呢，也对一个社会非常关心的热点的问题做出了及时的回应，那就是一旦遭遇了性骚扰应该怎么办，禁止性骚扰写进了法律，这是立法机关以法律制裁违法、抚慰心灵的具体的体现。
性骚扰这现象不是什么新现象了，以前呢我们可能都是一些在一些其他的法律当中啊，比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啊，里面就有说不得实施性骚扰之类的表述，这样的规定呢它缺乏可操作性。我说缺乏可操作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义务或者权利的这样一种宣示，它没有具体的构成。你再往下说怎么样才叫性骚扰啊，或者再往下说就算发生了性骚扰它导致什么后果啊，没有了。那我们这次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呢就规定了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啊、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啊，巴拉巴拉就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了哈，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细多了，你看吧，他第一他把这个行为类型列举出来了啊，言语啊、文字啊啊等等啊这样一些。当然你要说真要说做到这一步可能也还是不够哈。你说言语，其实性骚扰这种在我们以往的审判实际上都不是没有案子啊，已经有过案子，因为法院也把这个列为案由也受理了，但是确实有一个困惑。比方我们就拿说话来说是吧，拿称呼言语啊，在什么程度上就是正常的交往，正常的大不了开个玩笑，什么地方就构成这个越了那个，这些界限到底在哪里，给这个权利的行使啊画一些线出来，说人格权是我自己享有的权利，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吧，生下来就有，不需要你赋予我。但是说我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处在社会里面要不要有些规矩啊，这个规矩要定下来。性骚扰这个呢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呢，我比较强调解释论呐、啊，我就是说这个可能法律规定到这一步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这个值得称道。但是它有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呢？那我们说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我们接下来可能在具体的适用当中也还有些问题要去具体解决，但是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我们说至少是开设了这样一个规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人格全篇。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